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有以下的分享。
你是神的儿女，应当在所居住的社会里起到一种防腐剂的作用。
不论你当基督徒多久了，你应该知道自己要发挥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引导别人进入天国。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到做门徒的代价，包括发挥防腐的功效以及传扬福音。我们不但要计算信靠主的代价，还要做盐做光。好，现在请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了。弟兄姐妹，欢迎您常常能来信跟我联系，分享收听节目的意见和感受。请留意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会播报电台的详细地址的。好了，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思想《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耶稣讲了几个比喻，都强调要计算代价的重要性。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28节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这里说到的楼呢，可能是他们建造在葡萄园中间的那种楼。在今天的以色列呢，这种楼还是很普遍的。在春天、夏天和秋天，他们呢都会迁离城市，就住在搭建在果园或者是葡萄园中间的这些楼房里。从这个楼房上可以看到和守望这个葡萄园，防止盗贼进来偷窃。这些楼房呢，都是为了保护葡萄园而兴建的。所以呢，耶稣可能是指葡萄园里的这些楼房。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28到30节里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耶稣提醒我们一定要先计算花费，这是重要的，不要去鲁莽行事。耶稣并不是要激发一场流行的运动，实际上呢，他是想要减少跟随他的人数，他要他们计算花费。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31到33节里说，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要计算代价，除非你是甘心乐意舍弃一切，否则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除非你甘心乐意背起十字架，否则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除非你爱我胜过一切，否则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哇，做门徒的条件是严苛的，很严苛的。要是人家告诉你，只要信耶稣 就会一切顺利。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他们说你一切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你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你不信耶稣而产生的。但是呢，请听清楚，许多时候当你信了耶稣，你的问题才刚刚开始。信耶稣不是容易的事，将来也不会变得更容易。主没有说过相信他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信他会是一件困难的事。你呀，最好坐下来计算计算代价。如果你无法坚持到底，如果你不愿意坚持到底，那就最好别投入。你要先做一个评估，然后决定是不是真的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来跟随主到底呢？因为除非你真的愿意放弃一切，否则就不可能做我的门徒。哇，这真是语重心长的一番话。然后耶稣说，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路加福音第14章的34和35节。在耶稣那个时代，盐呢有三个基本用途。首先是盐用作防腐剂，把盐撒在肉类的表面就可以杀菌，防止肉类啊腐坏。其次呢，盐可以用来调味，就像我们今天用盐烧菜调味一样。盐是个好东西，但是如果走了味儿就没有用了。盐的第三个用途就是撒在路上清除植物。人们把盐撒在路上，草就长不出来了。所以呢，可以保持路面不长草。盐能够消灭植物，它是一种除草剂。弟兄姐妹，你是神的儿女，应当在所居住的社会里起到一种防腐剂的作用。因为你与耶稣基督同行，所以呢，你要给所经过的地方带来香气和美好的味道。盐也会使人口渴，所以呢，你要使人对神产生一种饥渴感。好了，我们进入路加福音的第15章。路加福音第15章的第一和第二节里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请你注意啊，有四批人在这里聚集，他们呢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人是税吏和罪人，税吏们就是收税官了，他是被社会所遗弃的，是最被人们恨恶的其中一类人。他们被犹太人看作是叛徒和卖国贼。税吏呢，所以常常和罪人归为一类。经文说，税吏和罪人聚在一起听耶稣讲道。让人惊讶的是，有许多税吏被耶稣所吸引。马太就曾经是个税吏，后来被呼召做了耶稣的门徒。他不当收税官了，而去跟随了耶稣。撒该也是个税吏，他遇到耶稣之后说，你瞧，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税吏和罪人都被耶稣吸引，因为耶稣给他们带来了希望的信息。他们聚集来听耶稣讲道，但是其他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却聚在一起想找耶稣的茬儿。 他们想找出能够控告耶稣的把柄，等他一犯错，就立刻抓住这个把柄去控告他。于是他们就开始私下议论说，嘿呀，这个人啊，他接待罪人，又跟他们一起吃饭。他们以为啊，说了些难听的话，就能够定耶稣的罪。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却在宣扬一个荣耀的福音，耶稣接待罪人，而且呢，你们可以和他合二为一。约翰是这样写的，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耶稣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他与他们合而为一，他与他们蘸同样的汁儿，与他们掰同样的饼，他是完全的接纳他们。是的，耶稣是这样做的。感谢神，他这样做，正因为他这样做，我们每一个人才有了盼望。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些人来听他讲道，渴慕听他的道，但是有些人呢，却是来挑他的毛病，想找个理由，想定他的罪。假如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是正直公义的人，假如他们是真正公义的人，那么当罪人接受了福音，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当我们看见罪人得救，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道，当他在美国各地看见数以百计的嬉皮士接受了耶稣，可是却有些牧师对史密斯牧师说，哎，我看到了你在某某城市啊替这些个嬉皮士施洗的照片，但是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把头发剪掉啊？因为那些嬉皮士他们留很长的头发，可是他们并不是说，哇，我看到那些照片有1000个年轻人受洗，哇，这是多么荣耀啊，感谢神呢，真是荣耀，太叫人感动了。他们不是这么说，他们呢就是想挑出点毛病，没有真正的为着主接待罪人而欢喜快乐。路加福音第15章的第3节，耶稣就用比喻说，他向谁说呢？向那些个法利赛人和文士说，因为他们说了些酸溜溜的话。路加福音第15章的第4到第6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所以当你找到了迷失的羊，就欢喜高兴，朋友邻舍也都替你高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然后耶稣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这是路加福音第15章的第7节。所以当他们说他们什么时候把长头发剪掉的时候呢，天上的天使们就在那里享受欢乐的时光，为那些失丧的人被找回来而欢喜，天上是充满了喜乐。好，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的第15章的第8到第10节。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 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这里呢，再次说到找到了丢失的东西，人们自然的反应当然是充满喜乐了。主说，就算只有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一和十二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他们。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呢，如果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就要继承三分之二的遗产，小儿子呢只能够继承三分之一。当时的法律就是这样的啊，如果当父亲呢打算退休了，就在去世之前把产业呢分给孩子们，一旦父亲过世，这个财产就自动的归儿子所有了。但是这个小儿子竟然如此鲁莽的去对父亲说，爸爸，我要你现在就把遗产分给我。可是呢，父亲还是给他们分了财产。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三到十五节，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哎呀，犹太人是不准做这种工作的，因为喂猪的人是受咒诅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六到二十二节，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乡里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这是家庭的图章戒指啊，把鞋穿在他脚上，脚上的鞋这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主人呢是不给仆人穿鞋子的，只有家里的成员，只有儿子可以穿上鞋子。所以儿子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就把我当作仆人吧。父亲不等他说完呢，就是说把鞋穿在他脚上。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二十三到三十节，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 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弟兄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好，这里呢，才真正是这个比喻的精髓所在。虽然这个比喻教导了我们许多的道理，但是他的用意呢，是要指责那些法利赛人。其实前面的三个比喻都有同样的目的，但是耶稣是逐步逐步的加强的，在每一个比喻当中都讲到某件东西是失而复得，失而复得的结果呢，就是欢喜快乐。耶稣接待罪人，这句话不可以用贬低人的语调来说的，相反的，应该用欢喜快乐的语气来说，耶稣接待罪人，所以呢，我们就都有希望了。欢喜快乐吧，朋友，耶稣接待罪人。但是法利赛人并没有用这种欢喜的语调来说这句话，而是用贬低人的语气来说的，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一起吃饭。所以找到你所丢掉的东西，这个自然反应应该是欢喜快乐，这才对呀。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却很生气，他们在定耶稣的罪，退到了一旁批评论断。耶稣在这个第三个故事里加入了一个大儿子的这个角色。大儿子怒气填胸，因为父亲接待了这个罪人，他的态度呢，其实跟法利赛人一模一样。我倒是觉得父亲的话很有意思，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是路加福音第15章的31节。好了，我们时间又快要到了，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以法利赛人的态度去看待神接待罪人这件事，因为神可能在别的地方接待他们，而不是在这里。不管神在哪里接待罪人，我们都要欢喜快乐，因为神接待他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请试想一下，如果耶稣基督不愿意拯救罪人，也不愿意与我们沟通，我们会怎么样呢？假如耶稣没有施行拯救，我们今天绝不可能享受与他的相交。查克老师教训我们，耶稣拯救罪人的恩召，并不专为教会的某一个宗派预备的，而是为全人类预备的。等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做节目点评，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为我们讲解路加福音所记载的比喻，请记得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您邀请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总结。
神啊，求你把我们从狭隘的宗派观念里释放出来， 从法利赛人的态度中释放出来，让我们都有耶稣的心肠，为着我们的主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而欢喜快乐。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呢，和你一起研读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您听了节目有什么意见和感受，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来信请写到环球电台查克弟兄收就行了，详细地址呢在节目的最后部分会说的。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